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这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现在是12月19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正。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国会众议院弹劾，中英联合声明签订35周年，英国外相呼吁北京和香港的示威者进行对话，香港的抗议者举行请愿游行，呼吁国际社会向北京施压，而香港社福界的千人罢工游行集会就呼吁国际关注香港的人道主义危机。详情请收听稍后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专题节目方面，会由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宇力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三通过了对总统特朗普的弹劾条款，指控他滥用职权和阻挠国会调查。特朗普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三位被弹劾的总统。在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众议员以230票对197票和229票对198票的结果，分别通过对特朗普的两项弹劾的条款。是投票按党派划分，显示出国会在这个问题上的严重分歧。有两名民主党议员对第一项的弹劾条款投了反对票，第二项的弹劾条款遭到三名民主党议员的反对。国会参议院将会在明年一月进行弹劾的审判，预计由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不会将总统定罪和罢免。在投票开始前，两党众议员就针对特朗普的两条的弹劾条款进行了8个小时的辩论。民主党议员展述支持弹劾的理由，而共和党的议员就坚定为特朗普辩护，谴责指控毫无根据。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说，特朗普是美国民主的威胁，令到国会别无选择，只能够弹劾他。而特朗普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共和党众议员科林斯驳斥了佩洛西对特朗普的评价，说自从特朗普3年前当选以来，民主党人就一直想弹劾他。科林斯说，决定特朗普的命运现在应该是选民的事情，而不是众议院在他2020年寻求连任前不到一年的时间那里是弹劾他。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星期一发布的报告详细地讲述了对特朗普总统的指控。第一项的条款指控特朗普滥用职权，要求乌克兰总统对拜登父子展开调查，并且扣留了乌克兰用于打击他们东部亲俄分离主义分子$3.91亿军事援助。民主党指责特朗普藉此是进行了利益的交换，但是共和党人指出，特朗普在今年9月为这笔的援助放行，而乌克兰没有对拜登展开调查。弹劾的第二项的条款说，特朗普拒绝向调查人员提交几千页与乌克兰有关的文件，并且阻止关键的助手就弹劾调查召开的听证会当中作证。在众议院通过弹劾条款之后，佩洛西议长和众议院各委员会主席同媒体见面。佩洛西说，
It is tragic that the president's reckless actions make impeachment necessary. He gave us no choice.
佩洛西说，今天是美国历史上悲哀的一天。他说总统肆无忌惮的行为使到他们是必须要推出弹劾的条款。而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纳德勒就说，没有人即使是总统都是凌驾于法律之上。众议院弹劾投票进行的时候，特朗普正在美国中西部的密西根州的竞选集会上发表演说。特朗普在集会上抨击了民主党人的弹劾，并且称赞了共和党的团结。他还提到有三名民主党众议员投了反对票。
With today's illegal, unconstitutional, and partisan impeachment,
特朗普说，今天非法的和出于党派利益的弹劾是无所作为的民主党人在这里宣示他们对美国选民的深深的仇恨和蔑视，这个是民主党的政治自杀。白宫新闻秘书发表声明说，今天标志着美国历史上最可耻的政治事件之一在众议院走到了极点，民主党人连一票共和党人的支持都没有，没有提供任何证明过犯的证据，强推众议院通过了针对总统的非法弹劾的条款。在美国243年的历史 当中，之前只有两位在任的总统被众议院弹劾，分别是1998年的克林顿和1868年的安德鲁·詹森，但是参议院经过审判并未将他们定罪和罢免。1974年在众议院正式启动弹劾的程序之后，尼克松总统在几乎肯定将被众议院弹劾和参议院定罪的情况之下宣布辞职，众议院随后终止弹劾的程序。特朗普总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寻求连任的被弹劾的总统。英国外相拉布在19号发表声明说，香港正在经历回归中国之后最混乱动荡的时期，英国和中国之间的协议明确地表明香港的高度自治和自由50年保持不变，包括言论的自由、司法独立和法治权利，对于香港的繁荣与生活方式都是至关重要。拉布仲强调，英国非常认真严肃看待这些承诺，保证香港未来成功和稳定的唯一的方式就是尊重这些承诺，经由有意义的政治对话解决香港人的合理的担忧。香港抗议者星期四前往一些国家的驻香港领事馆请愿，呼吁这些国家政府好像美国一样，通过有关香港的人权法案向北京施压，介入香港的人道危机。特朗普总统上个月签署了国会几乎无异议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这个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每年审查在贸易方面赋予香港的特殊自治地位，并且要求政府对在香港侵犯人权的中国和香港的官员实施制裁。路透社的报道说，大约有1000名的抗议者参加了星期四的游行。美国和印度外交与国防部长二加二对话星期三在华盛顿举行，两国同意加强国防和科技合作。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国防部长埃斯帕、印度外长苏杰生和印度防长拉杰纳特辛格出席了这次会谈，四人随后共同出席了记者会。美国和印度同意通过在联合的军演当中增加兵力，以及提高印度较少的邻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能力，也都改善两国之间的防务合作。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我们转去香港，看看香港社福界千人罢工游行集会，呼吁国际关注香港人道危机。香港社福界星期四连续第三日作出这个警告式罢工，并且发起香港人权法案请愿游行，到英国、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多国的驻香港总领事馆请愿，促请国际社会以人权和自由的角度关注香港过去超过半年的反送中运动期间，香港警方涉嫌对抗争者滥用暴力等等的人道危机，并且呼吁国际社会仿效美国制定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去制裁损害香港人权的人士。有参与游行的前线社工对记者说，国际关注对香港官员以至香港警察都有监察以及阻吓的作用。现在我们接通了香港的美国之音第二记者汤慧云的电话，为我们报道有关的情况。汤慧云你好。
是任经理你好。
是，请你首先跟我们讲讲离家的位置，同埋香港社福界连续第三日这个警告式罢工集会的情况是怎样，同埋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讲估计有多少人参加，同埋今次的集会主要诉求又是什么呢？
是，那我现在就是在中环爱丁堡广场社福界星期二，即是12月17号开始一连三晚都在这里举行警告式的罢工集会，而今晚即是星期四是最后一日的罢工集会，而主题就是坚持才看见希望，就邀请了不同界别的代表分享对罢工的看法，包括有工会的代表、雇主、职工和外国的代表，并且有即将接力发动罢工的界别，包括是音乐界等等的代表到场的。咁而家咧，其实集会咧已经系咧啱啱结束咗噶啦。咁但系咧，仍然咧都有部分嘅集会人士咧未散去嘅。咁亦都有人咧喺现场咧就用乐器咧演奏紧咧系即系反送中运动以嚟最流行嘅一首歌曲《愿荣光归香港》嘅。咁样睇到咧今晚嘅集会嘅人数咧就同下昼即系参与游行去多国领事馆请愿的人数差不多，估计都有即超过1000人，可能 大概有2000人左右咁样啦。咁集会嘅主要诉求咧，系将过去超过半年反送中运动嘅愤怒咧化为坚持，寻找多元嘅出路，包括咧系发动全港嘅三罢，即系罢工、罢课同埋罢市，以瘫痪咧全香港嘅运作，迫使香港政府、 回應反送中民間五大訴求，令到香港的下一代呢因為堅持呢而睇得見希望噶。咁而剛剛咧，大會咧亦都發表咗咧係大會嘅宣言。咁宣言就表示，香港人正係面對人道災難，面對濫用公權力嘅政府破壞法治，面對執法同埋檢控嘅不公義。而作為香港人，佢哋清楚明白，極權政府最驚嘅就係香港人彼此聯繫。而未來宣言就表示係會透過成立工會、成立關注組，以凝聚更加多的力量，不同行業之間彼此連結，繼續去感召更加多的香港人加入罷工的行列，集結足以隨時發動全港大翻罷的力量，令到極權政府必須正視香港人的聲音。而剛剛是上台的一些工會的代表，包括了一些酒店業界，很多個不同的界別都是上台，就是說會組織工會，可能會計劃去進一步發動一個罷工行動。任敬仁，
是這樣，社福界罷委會星期四下午亦發起了這個香港人權法案請願遊行，可不可以跟我們講講當時的情況呢？
其實咧，社福界罷委會星期四下午發起遊行，係希望咧多個同香港有密切經貿往來嘅國家同埋地區，包括係澳洲、捷克、意大利、荷蘭、英國、歐盟、日本、美國同埋加拿大，參考早前美國通過香港人權民主法案，各自去訂立保障香港民主自由嘅人權法案，並且係制裁損害香港人權嘅人士。而遊行隊伍咧，下晝兩點就喺灣仔澳洲駐港總領事館嘅所在嘅個大樓嗰度咧，係樓下嗰度集合，並且咧係向領事館嘅代表咧係遞交請願信，再遊行到金鐘同埋中環多國嘅領事館遞交請願信。遊行嘅隊頭咧就拉起咗兩幅大型嘅黑底白字嘅橫額，寫上 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 即係爭取自由同香港同行。同埋一幅咧係寫滿咗訴求嘅連龍牆嘅拼布大橫額，遊行人士咧沿途咧係高呼口號噶，聽下遊行人士高呼口號嘅情況。遊行起步之前，代表罷委會發言的梁姑娘表示，香港政府是製造大型社區創傷的始作俑者，年輕人為香港的未來血流披面甚至是犧牲，政府就縱容警察施用暴力，令到大批的年輕人和長者都受傷甚至是犧牲生命，並且是濫發催淚彈，令到護老院也都遭受到催淚氣體的波及。梁姑娘又說，社工在過去超過半年的反送中運動示威現場工作期間，一直都沒有對任何人使用武力，但是他們往往是會被警員無理拘捕。他呼籲國際社會關注香港因為警暴等問題引起的人道危機。聽下梁姑娘怎樣說。
歸根究底，政府是製造全港大型社區創傷的始作俑者。作為社福界的同工，我們必須捍衛我們的人權和公義的使命。我們今天將會去到九個國家的領事館交上請願信，希望各國的領導人能夠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給予制裁侵犯香港人權的中國和香港官員。
咁罷委會發言人曾紀南喺星期四晚表示，罷委會估計日間一共有大約2000人參與遊行，人數係比預期多，而遊行隊伍亦都成功咁樣向其中8間嘅外國駐港總領事館係遞交聯署信。曾紀南又話，因為荷蘭駐港總領事館今日咧係荷蘭國家嘅假期咧未有運作，因此咧係未有前往㗎。咁而遊行隊伍咧一度因為走出行車線遊行咧，同警方咧係發生對峙嘅，不過咧就冇發生到嚴重嘅衝突㗎。任敬仁，
係㗎，咁有前線社工喺過去半年期間嘅運動當中係去過示威前線協助抗爭者㗎，咁佢哋又見證咗啲乜嘢人道危機咧？
係咁，26歲入行一年，化名 Q 嘅前線社工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佢6月初已經上前線協助參與反送中運動嘅抗爭者，亦都見證咗警方濫用催淚彈、違反使用彈藥嘅指引，直接咁樣對住，甚至係瞄準人群去發射，造成咗抗爭者、前線記者受傷同埋空氣污染等嘅人道災難㗎。聽下 Q 點樣講。
其實很多時咧，即係啲子彈啦、啊、冇眼啦、啊，或者佢都係特登射向人群嘅方向啦、啊，即係流血又有，即係心靈創傷都有嘅。咁呢一啲本身係不必要面對嘅災難嚟噶嘛。咁警方就選擇用佢嘅武器係咁樣去處理嘅時候，就會造成呢、這、一個即係傷害。
是咁，點解前線嘅社工要走上去前線幫助抗爭者咧？同埋佢哋究竟想為香港嘅將來爭取啲乜嘢咧？
係咁，化名 Q 嘅前線社工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喺6月初反送中運動啱啱開始，佢已經走上前線協助抗爭者，主要係協助一啲傷者急救啦，同埋咧俾一啲嘅給予被捕人士一啲嘅法律支援、心理輔導、家屬嘅心理輔導、協助街坊撤退等等㗎。佢希望用自己嘅專業咧去保護同埋協助年輕嘅抗爭者㗎。再聽下 Q 點樣講。
其實好開頭6月已經開始㗎啦，咁我會覺得既然喺6月嘅時候，我哋嘅職業、我哋嘅專業啦，都仲可以幫到一啲小朋友，可能喺法律上嘅支援啊，一啲保護性嘅作用，即係可能佢哋冇做錯一啲嘢嘅時候，警方都亂咁去拘捕啊，或者係搜身咁樣樣，呢啲係一個唔合理嘅行為。而我哋嘅專業係有呢一個權利去觀察警權呢樣嘢嘅時候，所以我就選擇出嚟。
咁阿 Q 又表示，佢希望咧參與罷工去表達前線抗爭者同行嘅信息。佢又強調，社工最主要嘅工作咧係同受助者同行，希望身體力行表達佢哋企出，表達佢哋咧係站喺雞蛋即係弱勢嘅一方。而阿 Q 又坦言，因為佢係啱啱入職、啱啱畢業入職一年嘅社工，同好多受助嘅前線抗爭者咧都有相近嘅理念。佢希望咧爭取香港有，但係而家中國冇嘅嘢就係自由、民主、法治同埋人權。佢都話唔希望將來香港變成一個普通嘅中國城市㗎。再聽下 Q 點樣講。
即係起碼我唔使擔心夜晚我出街會唔會第二朝瞓醒唔知去咗邊啊？會唔會唔見咗啲腎啊？唔見咗啲肺啊？咁樣樣係咯。咁香港係本身係一個好安全、好有法治精神嘅人，我從來唔使擔心我會被自殺，我唔使擔心我出嚟行個街我已經被警察拉，我唔使擔心我出嚟講嘢我有言論自由，但係原來我而家講警察做咗啲乜嘢嘅事實，我已經唔係講話我講乜嘢加鹽加醋嘢，我就係講啲事實上警察做得唔啱嘅，原來我都會被警察拉咯。
係咯，湯慧雲，參加遊行嘅社工又點睇國際關注同埋制定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對香港嘅幫助呢？
係咁，化名 Q 嘅前線社工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希望俾而家有份造成香港人道災難嘅人知道，佢哋做嘅事雖然而家喺香港係唔使受到制裁，但係唔代表將來唔會受到制裁。尤其係國際社會嘅關注，對香港官員以至係警方都有監察同埋阻嚇嘅作用㗎。再聽下 Q 點樣講。
如果真係各國嘅都肯通過呢一個人權法啦，起碼可以即係俾政府又好，俾警察都好，知道佢哋係有人監視緊佢哋，監察住佢哋。希望佢哋可以透過呢一啲法律通過之後咧，可以反思翻或者諗清楚佢哋做嘅嘢係咪真係啱咯。如果他們覺得沒錯的話，其實他們不需要擔心不同的國家去推行這個人權法案。但是我所知道現在美國通行了這個人權法案之後，其實政府有一部分的人或者警察有一部分人，他們想移民，他們想離開，甚至乎他們本身有一些資產在那邊，他們都受到影響，他們開始都害怕的，那這個是會有一個阻嚇性在這裡。
是的，湯慧雲，社福界早在6月12日已經發動了罷工，在星期四再次參與罷工的工作者，他們又怎麼看罷工帶來什麼效果呢？
係咁，化名 Jo 嘅社福界工作者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半年前嘅6月12號，佢已經參與第一次社福界嘅罷工，而當時喺金鐘集會現場，亦都見證咗警方向和平嘅示威者發射催淚彈。佢覺得好驚訝，亦都對當日嘅和平示威者係造成咗好大嘅創傷。阿 Jo 又話，經過半年嘅反送中遊行集會嘅，甚至係罷工行動嘅參與者，表面咧都係有減少，但係佢認為係轉化到生活嘅層面去抗爭。佢認為罷工可以表達繼續反抗嘅信息，亦都可以咧能夠咧係對維持呢個服務使用者嘅啲嘅利益噶。聽下Jo點樣講。
我哋作為社福界係需要挺身而出，因為如果冇咗社會嘅自由啦、民主啦，或者保障市民。咁我哋作為社福界，一定要挺身而出去發聲，表達我哋有呢個反抗，所以令到我哋嘅服務使用者係真正咁樣可以長遠維持到佢哋嘅需要咯。係啦，
其實參加罷工嘅社工最想爭取係乜嘢咧？
係咁，24歲化名租嘅社福界工作者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超過6個月嘅抗爭，佢已經有啲灰心，但係仍然堅持爭取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因為呢啲訴求都係環環相扣，對香港未來係至關重要㗎，尤其係政制改革。實行真正的特首和立法會雙普選，因為由北京欽點的特首即會聽命於北京，漠視香港的民意，也是爆發這一次前所未有的反送中運動的主要原因來的。就聽下Jo怎樣說。
這個政制上的核心，即核心的問題解決到，會更加長治久安，否則就每一次有什麼政策、什麼條例發生，我們才來作出聲音，其實他可以不聽我們，即使6個月冇人要問責啊等等，所以好明顯普選或者民主政制係必須咯，因為只會香港都係咁樣，俾政府搞咁混亂啊，咁差啦咁樣。
係啊，湯慧雲，今次有嚟自台灣嘅學生參加呢個社福界罷工嘅，咁其實個原因係乜咧？咁同埋香港嘅反送中運動對台灣帶嚟咗啲乜嘢影響咧？又？
係咁，24歲化名 T 嘅台灣大學學生手持我是台灣人，香港加油嘅標語，參與社福界嘅罷工遊行。T 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台灣人睇見香港今日嘅情況，應該企出嚟同北京講一國兩制係謊言，台灣人絕對係唔會接受㗎。T 又表示，目前台灣有很多大學都有特別的方案，讓香港學生可以在受到人道危機影響之下轉學到台灣。 T 又表示，中國以香港作為一國兩制的示範已經完全失敗，對下個月即是2020年1月11日的台灣總統大選都會有影響，他認為是一場自由民主對抗中國模式的選舉來的。聽下 T 怎樣說。
因為之前國民黨執政的時候咧，佢哋係唔會講太多呢啲方面嘅嘢，但係依家蔡英文政府就對於中國嘅人權問題，佢好積極咁發言，對於香港反送中呢個問題，佢都行出嚟講咗好多嘢啦。咁我相信如果蔡英文下個月可以爭取到連任嘅話咧，台灣應該喺跟住呢四年都係好積極同呢個中國模式對抗嘅。
係咁啊！有網民就發起咗網上聯署，要求呢個德國政府召開公聽會啦，去回應會唔會採取實際嘅行動去制止香港人道危機，咁包括推動德國版嘅香港人權法嘅。咁聯署嘅最新進展又點咧？
係咁，署名一群居住在德國的香港人，九月底發起聯署，要求德國政府召開公聽會，回應會唔會採取實際行動去制止香港人道危機，包括推動德國版的香港人權法，希望在12月25日聖誕節截止之前收集到最少50,000個聯署。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星期四凌晨在他的面書專頁表示，當時仍然是欠6,000個簽名才能夠達成50,000個的目標。 而呼籲咧網民去支持，為逆權運動注入新嘅力量。結果聯署就喺星期四下晝五點成功達標，有超過50,000人聯署。預料德國政府將會召開公聽會，回應會唔會採取實際行動去制止香港人道危機。聯署聲明表示，由於香港警察嘅暴力升級，反送中運動正係演變成一場人道主義災難。聲明詳細咁樣列出涉嫌警暴嘅事件，包括係7月21日嘅元朗事件、8月31日嘅太子站事件等等。而為咗保護喺香港居住嘅德國人同埋德國公司嘅利益，同埋維持呢一啲歐盟公民嘅基本權利，聯署發起人呼籲德國聯邦政府考慮採取多項措施，包括係停止向香港警方提供武器，停止同香港警隊交流同埋合作，發聲明關注在港德國人嘅安全，確認香港示威者受政治迫害同埋提供庇護嘅途徑，同埋凍結香港高級官員同埋親中議員喺歐盟嘅資產，並且撤銷佢哋嘅歐盟公民身份㗎。任敬仁。
是由於時間關係，今天我們跟你傾住咁多先。啱聽過的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特約記者湯慧雲在香港為我們作的連場沿線報導，謝謝湯慧雲。一份新發表的報告建議美國和台灣加強在印太地區的經濟、治理及安全領域的合作，推動民主的規範以及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抗衡威脅這個地區的和平繁榮的獨裁趨勢。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12月16日星期一發布了這份名為《描繪匯聚藍圖》，探索美國自由開放印太策略與台灣新南向政策的交匯點的報告。報告說，作為自由國際秩序的主要保證者，美國已加大力度確保美國利益，並強化現有的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並且在2017年推出自由開放印太戰略。特朗普政府2017年12月公布的國家安全戰略明確指出，中國已成為印太地區的根本挑戰，中國正在使用經濟誘因與懲罰、影響力活動和暗示性軍事威脅，說服其他國家跟從他的政治和安全議程。為應對印太地區地緣政治的轉變，對過去數十年來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帶來更多的壓力。報告稱，美國與台灣都在採取強調開放、自由貿易、人權與民主的新作為，重新表明對此地區的承諾。美國是自由開放印太戰略，台灣則是蔡英文總統在2016年5月20日就職演說中提出，以印太地區18個國家為主要目標的新南向政策。這個政策尋求通過台灣農業、商務、文化、教育、旅遊和貿易資產，加強深化台灣與地區的融合，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支柱，報告說，就是使台灣經濟多元化，增加與南亞和東南亞夥伴的經濟連結，以便使台灣減少對中國的依賴，並且在地區的經濟發展上扮演一個領先角色。由於自由開放印太戰略與新南向政策在一些領域上自然重疊，報告說，美國國防部在2019年6月的印太戰略報告中，就將台灣列為是美國在地區可靠、有能力及天然的夥伴之一，因此為了能夠使美台共同合作，推進和平繁榮的印太地區，這份報告亦都提出幾個主要建議，為自由開放印太戰略及新南向政策的匯聚提供一個路徑。這些的建議分為經濟、治理和安全三個部分。在經濟方面，報告建議美台應該啟動自由貿易協定的協商，來促成物品自由流動，如此將有助於實現雙方政策的經濟目標。華盛頓與台北應該在農業、環保、清潔能源等促進南亞及東南亞可持續發展的地區基礎設施項目合作等等。在治理方面，美台在彼此重疊的議程上應該通過現有的倡議，例如美台全球合作及訓練架構，擴大第三方的參與。美國應該協助台灣成為非政府組織的地區總部。美國官員應該鼓勵七國集團 G7 發表聯合聲明，支持台灣有意義參與多邊組織。美台應該與理念相近國家合作，成為一個新的國際組織。 来应对新兴的对良善治理的威胁。在安全方面，华盛顿应该设法提供美国、台湾及其他理念相近伙伴的海洋安全合作。美台应该追求双方海防联合演练的机会，或者可以在关岛并协助台湾海防扩大与地区的关系。美国应该推动将台湾纳入国际社会，打击北韩在东中国海非法船对船移转石油及煤矿的同盟等等。这份46页报告作者是该中心中国项目主任葛莱仪，研究员福纳洛及马尔斯顿。报告亦都对台湾外交部的慷慨支持表示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华。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中国话正在同美中两国在就第一阶段协议之后的进行后续工作密切沟通。又有一名中国女性公民企图闯入特朗普庄园而被拘捕。中国为劳工的维权工作者陈伟强同一名学生在广州被当地警方带走。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星期四表示，在美中两国就第一阶段经贸协定文本达成一致之后，目前双方的经贸团队正在就协议签署等后续的工作进行密切的沟通。高峰还在当日的例行发布会上强调，美国将会根据这个协定履行部分取消对华产品有意加征和已经加征关税的相关的承诺。针对路透社记者有关进口美国农产品是否有具体目标的问题，高峰未有明确的回答，只是表示关于协定的具体内容他没有更多资讯可以透露，并且说协定正式签署之后内容是将会对外公布。美中贸易战上个星期大幅降温，双方都宣布话已经达成第一阶段协定，美方同意降低对中国商品的部分关税，而中国就承诺大幅增加进口美国农产品等的商品。另一方面，中国星期四还公布了第一批对美国加征关税商品的第二次排除清单。中国财政部网站刊登新闻稿说，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自2019年12月26号至2020年12月25号，不再加征中国为反制美国301措施对这些产品所加征的关税。新闻社报道说，中国还将继续开展对美加征关税商品排除工作，并且适时公布第二批对美国加征关税商品排除的清单。中国这份清单当中的豁免商品多数是包括高密度聚乙烯、聚丙烯等的化学品。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上星期表示，正在根据相关企业的申请开展部分大豆、猪肉等商品的排除工作。美国警方说，一名中国公民星期三因为试图非法进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别墅而被捕，这是今年第二个中国公民在海湖庄园被捕。中旅滩的警局在声明当中说，56岁的卢晶试图进入庄园，受到保安人员的阻止。声明说他又回来开始拍照，这个时候中旅滩警局采取行动予以扣押。声明说这位女士的签证已经过期。警方说卢女士的罪名是在私人的住宅附近是徘徊，她要求聘请律师。事发的时候，特朗普总统和他的家人都不在庄园里面。媒体报道说，预计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五是返回庄园过节，并且在那里住两个星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星期四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了就此事的提问，他说还不知道这个事情，但是中国政府要求他们的公民在外国要遵守当地的法律，不要有违法的行为。长期关注环境卫生工人权益的活动人士陈伟强，12月17号在他的广州的住处被警方带走，目前还未清楚他的罪名或者是被带到哪里。陈伟强是中国劳工行动研究者微信公众号心环卫的创办人，长期关注从事清洁服务的城市环卫工人为他们被积欠的薪资、不合理合约等的问题奔走，而且在一些方面是取得改变，获得了很多环卫工的支持和认可。 而是有关的网友星期四在面书上发文透露了他的朋友陈伟祥被警方带走的消息。他说17号下午5点左右，陈伟祥和一名学生在广州住处被十几名的身着住警察制服的人和便衣带上面包车，之后失联到现在是不知去向，目前还未有收到刑事拘留的通知，警方亦都不予回应。同陈伟祥同时被带走的学生是在台湾读研究所并且在广州收集论文资料的一名大陆的学生，另外是一名的心环卫的志工亦都是失联。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程敬业星期四召开记者会，为中国政府被指控侵犯人权、从事间谍活动和政治干预等辩护。他星期四在记者会上否认国际媒体所报道的多达100多万名的新疆维吾尔人被关入拘留营，说这些报道完全是假新闻。程敬业说中国在新疆建立职业培训和教育中心与人权与宗教压迫无关，而是打击恐怖主义，防范未然。程敬业在记者会上还播放了描述所谓维吾尔人恐怖行径的视频。不过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星期四在报道当中说，在场的记者似乎并未有被说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美国国会已经开始进行弹劾特朗普总统的程序，下一站就将会集中看看有关参议院的情况。我们会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通过了涉及西藏的法案，不过首先就是看看有关澳门方面的情况。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中共眼中的所谓乖孩子，一国两制典范澳门，在中央政府关注的国家安全方面，远远走在亦是特区的香港的前头。在星期三抵达澳门访问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就赞扬澳门认真贯彻一国两制，经验和特色是值得总结。有分析说，澳门当局的公权力不断膨胀，是对澳门人的人权的侵害，但是澳门市民从个人层面还未太注意这个问题。而此外，当局在国安层面不断收紧，亦令到原本并不热络的社运进一步陷入低潮。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持续半年的反修例抗争触及到北京对国家安全的敏感，在澳门当局为了准备这次习近平到访，采取前所未有的全方位的维稳，减少港澳间的船期，拒絕多間香港及國際媒體的至少10位記者的入境，並且強行檢查記者的手機通訊資料，封路，暫停一些加油站的服務，關照澳門一些媒體人小說、小報等等。有分析表示，澳門這次的做法與內地無異，赤化速度加劇，北京對澳門讚譽有加，主要是對香港提出警示。中共早在今年10月的19届四中全会上面更加首次提出要建立健全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的机制，分析说这些主要是针对不听话的香港人。澳门早在2009年就根据基本法第23条制定了维护国家安全法，并且在2018年9月成立以特首为主席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在2016年香港立法会宣誓风波之后，澳门迅速修法，规定参选人需声明拥护基本法和效忠特区。2019年初，澳门又完成了国歌法的本地立法，严惩歪曲和贬损国歌的行为。此外，澳门网络安全法在12月22日开始实施，手机用户实名登记，同时成立网络安全委员会等三个机构的法规亦都会实施。为了配合网络安全法，澳府提出修改司法警察局法律的草案，将会涉及资讯网络安全和国家安全犯罪列入司警权限，将新增保安厅、国家安全情报工作厅、国家安全罪案调查处、恐怖主义罪案预警以及调查处等附属单位，扩编司法警察。 同時澳門幾年之前開始設立了全澳城市電子監察系統的天眼，在出入境口岸、道路、景點、治安黑點等各處安裝1620個鏡頭，具有人臉識別功能，超過一半已經運作，明年首季完成所有的鏡頭的安裝。澳門媒體人崔子超對美國之音表示，澳門在很大程度上面越來越像中國內地，越來越像奧威爾在1984之中所描述的。
这几年来，澳门的警察的那个打压管制是越来越严，推出了很多相对比较高压的政策。
他话呢几年以嚟，澳门警察的管制和打压越来越严，推出很多相对比较高压的政策。他这个天眼系统基本上是和大陆相同的，有些人还担心会不会推出和大陆一样的社会信用制度。当然他说没有了，但是感觉他生活在澳门这个城市越来越像乔治·奥威尔他写的1984那个世界一样，他们到处都有天眼监视着他们的生活，一举一动已经被监视着，其实现时很多无形的压力已经出现。新澳门学社的前理事长郑明轩表示，相对香港，澳门是一个乖乖的地方，社运比较少，市民亦都没有大的不满，但当局采取一系列的国安措施，尤其是天眼系统，是损害澳门人的人权。
从澳门人的角度出发，根本就不需要这样额外的装备，或者说额外的工具。
郑明轩说，从澳门的角度出发，根本就不需要这样额外的装备和额外的公权力去打击或者预防什么的事。这种公权力使用不好的时候，怎样监督它，确保不会损害大家的人权。这个事情澳门的老百姓可能并不是在个人的层面非常的担心，但总是有人出来讲需要更强的监督的声音，抗衡这种趋势。去年7月，澳门立法会通过修改集会权及游行权的法案，将以往集会申请只需向民政总署书面预告的方式，改为要向治安警察局递交，而且授权警方可以加以禁止。资深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欧锦新表示，警察公权力的扩大变成对公民权利的政治审查。
去年修改这个示威权法律的时候，
欧锦新说，去年修改这个集会权示威权法律的时候，要将这个预告交给治安警察局，当时他们就忧虑他会可能政治考虑，实质上出现可能变成对示威集会的政治审查。澳门警方在8月15日驳回一个8月19日在议事庭前进行抗议香港警察使用暴力集会的申请。他说这类活动是支持违法的行为，当日警方在旅游热点的议事庭一带强力截查大约有30位穿着黑衫和白衫的市民以及旅客。欧港新议员表示，他们的担心成为现实。
澳门一些年轻人的发起会要声援香港的这个一个运动的时候，
欧锦新又话，澳门一些年轻人要发起集会声援香港的运动的时候，警方曲解他们的主题，提出预告的时候，他们的主题是反对香港警察使用暴力，澳门的治安警就将这个讲成是支持香港年轻人的暴力，主题讲的是违法，支持暴力是违法，就不给他们举行这个活动，变成一个政治审查，开了一个好坏的先河。目前从事网媒的崔子超表示，他观察到近几年民主派团体几乎并不是怎样发起争取民主的街头游行，社运似乎陷入低潮，不知道背后的原因，大多少可能跟当局加大国安层面的打压有关。但是新澳门学社主要的成员郑明轩表示，政府是有意将澳门打造成跟香港不一样的地方。郑明轩说，政府亦都想将澳门打造成为同香港不一样的无街头运动、无社运，大家都只是会称赞政府的地方。最近这几年的确是街头的上街表达诉求的动能变少了，但并不代表一直会这样下去，他并不这样认为。欧锦新议员表示，澳门的特殊社会环境决定社运活动不是很活跃，
也谈不上太低潮，因为就主要就是
他说亦都谈不上太低潮，因为澳门人本身亦都唔系好多咁样透过社会行动嚟到表示澳门嘅经济好，就好多嘅社会矛盾被舒缓嘅时候，走上街嘅社会行动系比较少噶。郑明轩表示，既然澳门喺北京眼中系乖乖噶，咁样领导人嚟到访问，何必要搞得如此紧张同扰民呢？
既然有一种说法是澳门是乖孩子啊，没有上街游行啊，不会给中央。
他说既然有一种说法说澳门是一个乖小孩，没有上街游行，没有给中央添烦添乱，在领导人来到巡视的时候，不是应该就是一个大家很轻松的时候，大家不应该有太大的压力吗？但是为什么搞到大家都很不方便，就是说很支持政府的外国的老百姓也都会说，哎呀，是不是搞得有点太过分了。以上是美国音海燕香港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在星期三无异议通过了2019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2019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是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两位主席，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众议员麦光文和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今年9月底分别在参众两院提出。法案星期三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审议后获得无异议通过。众议院外委会主席民主党人恩格尔在审议听证会上说，北京说要由中国官方指定未来的藏人宗教领袖，这个明显违反国际宗教自由与藏人传统。法案将向北京传递明确信号，如果他们干涉藏人宗教自由将被问责。
It is an unthinkable violation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religion.
众议院外委会主席民主党人恩格尔说，如果中国政府要为藏人选择宗教领袖，而不是允许藏人根据古代的神圣传统来做出决定，那这个是对基本宗教自由原则的践踏，令人难以想象。所以通过这个法案，他们发出明确信息，如果中国官员以这种方式干涉藏人宗教自由，美国将对他们问责。这项法案是对2012年西藏政策法的修订与加强，进一步强化美国对藏人争取人权、宗教自由和真正自治的支持。一直关注中国人权事务的新泽西州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是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前联合主席，他亦都是2019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的联署支持者之一。他在审议听证上说，2002年西藏政策法生效17年以来，西藏的人权、宗教自由和环境状况不断恶化，尤其是在习近平任内。
Well, under Xi Jinping, there has been
新泽西州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说，在习近平任内，他们加大了抹去藏人文化的行动，还提出什么藏传佛教中国化，就似他们试图使中国所有宗教信仰者都顺从。习近平针对每一个信仰，包括藏传佛教，要求信仰者必须向他叩头，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叩头，否则他们就会被监禁、虐待，更有甚者被杀害。史密斯众议员说，2019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和国会2018年通过的西藏旅行对等法向北京展示，藏人有权享有自由民主，而他们的命运以及他们的文化资源属于美国的战略利益。有关达赖喇嘛转世程序是重要内容之一。这项法案认为，中国政府任何形式的确定或指派未来的15世达赖喇嘛人选的行为，都属于严重侵犯人权及同极为严重的侵犯宗教自由。任何牵涉其中的政府官员都会受到冻结在美国资产和拒绝入境美国的制裁。法案还要求美国政府推动在拉萨设立领事馆。在此之前，中国不得不在美国有新的领事馆，而美国应该在北京的驻华大使馆内应设立西藏小组，追踪西藏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法案和西藏对等旅行法对西藏的定义不单止包括西藏自治区，还包含中国行政区划下的藏族自治州和自治院这些的藏区。此外，法案还要求加强国务院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的作用，与其他政府一起以多边努力推动藏人领袖与中国政府展开真正的对话。相比之前2002年的政策法，新的法案将藏人行政中央及其代表与达赖喇嘛及其代表一起列为与北京对话的一方。法案还在写道，国会意见认为 藏人行政中央是全球藏人愿景的合法代表与反映。除此之外，法案还在青藏高原环境保护，美国企业在藏区开展业务，支持藏人行政中央、流亡藏人、交流项目等方面有细致的规定。众议院外委会通过后，跟着下来是众议院全院审议表决，之后还需要参议院通过，两院版本协调一致后，总统签字才能够成为法律。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对弹劾特朗普总统投票表决，白宫随即将重点转向共和党为首的参议院。特朗普总统最早将会明年一月面临参议院的审判，特朗普总统以及他的盟友就准备以快速和强硬去辩护，去反击民主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在白宫的报道。
十二月通常是节日派对和欢庆的月份，但是白宫正在加紧迎战。民主党控制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两项条款指控他滥用权力和阻碍国会。众议院表决通过弹劾之后，特朗普将面临参议院审判。参议院民主党要求使更多证人公开作证，包括代理白宫办公厅主任米克·穆尔瓦尼和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说，
They might present exculpatory evidence that helps President Trump. It may be incriminating against the president.
舒默说他们可能会拿出证据来帮助特朗普总统开脱，亦可能会证明总统是有罪，应该使大家听到这些证词。到目前为止，白宫一直采取阻挠战略，称众议院的调查是以党派划线的伪程序，这个战略有效维持了特朗普大本营对他的支持。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托德·贝尔特说，
As long as he maintains his base and those peopledo not break with the president, then the senators.
贝尔特说，只要他稳住他的基本盘，那些人不背离特朗普总统，这样参议员会想，如果我要竞选连任，背弃总统对我没有任何好处。现在弹劾程序将转移到以共和党为首的参议院，白宫正在改变战略，他们联合共和党领袖加快审判程序，减少政治损失。
I've heard Mitch, I've heard Lindsey. I think they are very much on agreement on some concept. I'll do whatever.
特朗普总统话：我听咗麦康奈尔嘅意见，我听咗格雷厄姆嘅意见，我谂佢哋嘅一啲想法非常一致。佢哋要点做就点做，冇关系嘅。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保证同白宫全面协调，批评者指责佢违反中立嘅职责。范德比尔特大学教授凡尼莎比斯利话。
That's a strategy that's worked well for McConnell in the past, to go ahead and signal his allegiances, signal what he's going to do and what he's not going to do.
比斯利说，这个战略在过去对麦康奈尔很有利，那个就是表达他的忠诚，表达他会采取什么行动，不会采取什么行动，因此他现在打倒，这个正是共和党人要他做和要他讲的。另外一个战略是继续攻击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说他腐败，在他担任副总统期间允许他的儿子加入乌克兰一家能源公司的董事会，这些指控可能会伤害拜登。一位选民说，
But you on the other hand sent your son over there to get a job and work for a gas company。
一位选民说，另一方面你在乌克兰给你的儿子找一份工作，为一家天然气公司工作。拜登拒绝在特朗普弹劾审判上作证，他说这个是共和党人企图转移注意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从白宫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陪李华带住佢新领养嘅猫小雪球去睇兽医，两个人咧就系倾起咗一位共同嘅朋友嘅。咁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分别咧就系 workaholic 以及 nutty。
I'm really worried about Bob. He seems as though he has turned into a real workaholic.
你好担心 Bob， 因为佢成为 workaholic。workaholic。咁系咩意思啊？系咪阿 Bob 病咗啊
？No, Bob doesn't have a disease. He's a workaholic. A workaholic, W-O-R-K-A-H-O-L-I-C. H-O-L-I-C, is someone who works all of the time and never takes time for anything else.
Oh, 我明白了。Workaholic 是指一个人工作过度，从来不休息，就是工作狂的意思啦。Bob 日日加班，唔怪得佢睇起嚟总系好攰，咁样对身体唔好噶。
No, it's not. Workaholics often get stress-related problems such as high blood pressure or ulcers.
就系咯，血压高同胃溃疡都系一啲工作过度嘅人时时有嘅病。我爸爸就系个工作狂啦。我细个嗰阵好少见到佢噶，因为佢成日喺办公室里边加班。结果在我十岁嗰阵，佢就患咗胃溃疡，医生要佢立刻减少工作量。
That's a shame, but it's actually pretty common. I've known a few workaholics too.
而家啲人工作忙碌变成工作狂系好常见嘅。诶 ，Larry， 或者我哋应该同 Bob 倾下，俾佢知道我哋好担心佢啊。
I don't know how he'll respond to that. Maybe it would be better if we just pressured him to hang out with us and relax more.
诶，好主意哦！叫佢同我哋一齐出去玩，一定可以放松心情啦。不如咁啦，我哋可以请 Bob 下个星期去我屋企玩，顺便睇下我嘅小雪球啊。
I don't know if meeting your crazy cat is going to help prevent Bob from becoming a workaholic, but at least it will get him out of the office for a while.
哼，我只小雪球真系唔系癫嘅，佢不过系只猫仔贪玩啫嘛。
Well, did the vet officially diagnose your cat as being totally nutty?
Nutty? 咁系咩意思啊？你系咪话我只小雪球有咩行为方面嘅问题啊？
You could say that. Nutty, N-U-T-T-Y, means crazy.
所以 nutty 就系疯疯癫癫嘅意思。诶，我咪同你讲咗咯，小雪球唔系癫嘅，佢不过贪玩啫。
Did the vet agree with you?
当然啦。兽医仲话小雪球唔单止唔系癫，亦都冇心理问题。佢只不过系只猫仔，所以特别需要人注意佢。兽医仲话我应该时时陪下小雪球添。
Oh, I see. She's so nutty because she has too much extra energy. If we play with her and tire her out, she'll be calmer.
冇错，只要我哋多啲陪下佢，消耗佢嘅体力，咁佢就唔会精力过剩咁喐嚟喐去啦。所以我打算用绳做啲小玩具，每日至少陪佢玩15分钟啊。
Hey, that actually sounds fun. Can I help?
当然啦，但系你要先应承我，唔可以再话我只猫癫嘅，或者系 nutty， 咁样我先至俾你同佢玩嘅，得唔得啊
？All right, I won't make fun of your nutty cat anymore.
Larry， 点解你又咁话佢啊？
Just kidding. I think it's funny that you get so offended when I call Snowball nutty.
我梗系嬲啦！小雪球系只好乖嘅猫仔，我真系好中意佢噶，所以你唔准咁笑佢。
Okay, I won't. Let's take her home and play with her now. I'm sure she doesn't want to stay here any longer.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 workaholic， 指啊就系一个人过度工作唔休息。亦即系我哋所讲嘅工作狂，而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nutty， 就指行为疯疯癫癫，唔系咁正常。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朋友，你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